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那电影里的黑糖味呢，是目前唯一一个专访台湾电影人的广播节目哦。用心制作的好节目，需要大家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本周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摄影师廖静瑶，他用心长进，为无限精彩的画面呢注入了生命。他的创作的足迹也遍及了纪录片、剧情长片、影集乃至 VR。 摄影跟导演的双重身份交叠，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如何为影像的世界添柴生火。那他最新担任导演的纪录短片《除蛙记》也拿下了新北市纪录片奖以及神脑原乡踏查纪录片竞赛的首奖。今天呢，我们就跟电影人廖静瑶聊聊他的创作历程，如何在镜头后找到自己的声音，以及那段从抽屉里听见蛙鸣的故事。另外，声音的味单元呢，介绍2012年得到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配乐家 Michael Donna 呢，用音乐来呈现出人兽共存在危险中命悬一念的紧张气氛。电影人 AB， 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摄影师廖静瑶，他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的电影系，从大学时期呢就开始接触影像创作，而且担任过非常多优秀作品的摄影师，包括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四楼的天堂、沙粒、太阳的孩子、行者、阿紫、无法离开的人。那常合作的导演有沈可尚啊、阿宝、陈心怡、郑友杰，可以说是六年级导演呢很重要的一位创作的伙伴。我们来欢迎廖静瑶。静瑶，
大家好，我是廖静瑶。
哎，静瑶，那同样是念电影系，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要走摄影这个路线呢？
其实那个时候是1995年吧，然后我是1999年毕业的。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电影产业每年拍摄的电影片大概也不到十来部。
对，我们那时候是谷底。
对，没错，是谷底。也因为是谷底呢，电影系也是很稀缺，整班才20几个人，那总有人要当导演，总有人要当摄影。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电影圈里面还有一个制作的形态叫独立制片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在这么稀缺的情况下，其实好像发现自己必须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
但是为什么特别什么东西都要学是学校的训练嘛？你如何发现摄影会是一个你很重要未来的一个选项？
因为我学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用胶片嘛，用16厘米拍摄，然后16厘米跟现在数位好像很多东西从 monitor 上面直接就可以看到，从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这件事其实差异很大。
对，
回想起来差异很大，然后也
风险也很大。
对，但是也风险很大，也就表示你的想象空间很大。然后我之前阵子听过一个前辈说，那个时代有点像是一个类比时代，那现在当然是一个数位时代。那类比时代有类比时代那些精神啊、回忆啊，那或许对我来说吧，对我这个年纪来说，那个是其实还蛮美好的时代。
嗯，有一种很特殊要的风情。电影摄影师呢，传统一点就是从片场嘛，跟着师傅师徒制出来的。那我们这种学校毕业的叫做学院派，学院派的摄影师怎么样自学出师啊？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当然只要有器材有机会就可以当摄影师，你那个时候又是怎么样子慢慢磨出来成为一位摄影师？
学院派跟非学院派，我也是到后来真的进入这一行，可能三五年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学院派出来，其实我可能多比别人多看了一点电影史， 多看了一些艺术电影或创作型的电影，但实际上我对于可能最基本的啊电工啦、最基本的灯光的原理啊或什么，其实我可能没有比片场那些师傅来的熟悉。
对，
那其实是不足的地方、啊嗯、那当然这个其实要讲起来也是要很久，因为那个可能牵扯到电影教育上的一些缺少的一些拼图。
对，在学校里面的确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甚至是师资来任教，但的确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把片场现场需要的一些技术跟知识补足了。
嗯，我觉得一来是自己要自学嘛，二来我觉得因为拍片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蛮依靠团队的，所以你哪个地方可能不熟悉不会，那你就找比你懂比你会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大概这二十几年来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单打独斗这件事其实还是会有困难的地方。
那因为摄影师他就是一个会跟很多不同的创作者导演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怎么样去跟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值跟不同的那种沟通方式的导演合作，应该每次合作都是一个很像交了一个新的对象的感觉吧？
这一题其实很难回答。那严格说起来，我也没有到那么多的导演合作，但是可以分享的其实是，这么二十几年来吧，其实也是慢慢学。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把自己放的比较重要，就是可能看完剧本啦、啊，然后了解导演大概的想法，但是其实会发现你还没有真的了解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或是脑袋里的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摄影师有点像是导演的眼睛嘛，就是扮演他的眼睛，那导演可能是那个脑袋，那所以这双眼睛是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你的脑袋，那其实你拍出来或是你诠释出来的其实都还是跟导演的想象有落差。那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不断的学习啦。那每个导演有不同的个性啊，不同喜好，不同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但是这几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可能在每次合作之前或者确定要合作之前，宁可一起去看场电影啊，聊聊天啊，喝个咖啡啊，对，约个会，就是你可能多聊几次，然后可能这个期间不是短短的，可能拍摄前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是一年前，你可能开始跟对方有接触。那我觉得这一年应该不是说三个月或一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你可以透过这个时间过程去了解彼此的价值观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合拍，然后可不可以真的完成这样的作品。啊，不管是商业或艺术，
是，所以要去了解，跟你合作的这个你说大脑的这个导演，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部分。那这个的确也是摄影师能够去完整诠释，或者是很精准的去完成导演想要呈现的指令也好，或者作品很好的一个工作了哈。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每个导演他可能说得出来或者描述没有办法那么确切的东西，转化成画面，一定有一些你自己的做法跟秘诀，可以分享一些吗？当一个导演跟你讲说我要点空气感，我要再温暖一点，你怎么办到的？这么抽象的东西，
因为抽象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的确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就是彼此的脑袋间到底那个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我希望东西再真实一点，再写实一点，可是每个人对于写实的定义其实又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蛮重要的，不管你担任的位置是摄影指导或是美术指导或是造型师好了，就是那个东西叫可能前期的一些沟通跟准备。对，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其他的东西来辅助，不管是照片，不管是图片，然后即便是一本书，然后即便是一幅画，那每个不同的电影故事，每个不同的文本脚本，其实它都有适合它的方式，适合你拿来跟导演沟通的方式。因为你可以透过第三种的媒材去了解彼此的想法是不是很接近，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导演的心头肉，就是那个故事嘛。
是，
对，那这个心头肉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找到说哦有一个复制品或替代品可以百分之百的去模拟这个东西，所以前期的沟通准备什么材料，然后不管是第三方或其他的艺术媒介或商业的一些材料来沟通，是前期准备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听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发现电影摄影师这个工作它不是只是一个很技术性的只是把导演的指令完成，它也要有自己很深刻很独到的一些想法，甚至是创作的方式。那另外其实因为我知道靖瑶的作品有纪录片有剧情片甚至是影集都有，你对这一些不同的合作的案子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选择，甚至在不同类型当中对你来说那个分辨不同的下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不是选择，而是有时候是被选择，然后再来是有时候
你都不挑吗？会挑吗？
我觉得那个是有阶段性的，就可能有一阵子或许可能机会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得做一些取舍，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比较平静的时候你可能得专心在某些事情，
缘分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所以选择跟不选择其实是浮动的。然后不同的媒材，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应该说有一阵子我很觉得自己很幸福的原因是，我可以偶尔拍拍纪录片，偶尔拍拍剧情片。然后剧情片里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在揣摩某种真实，但真实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遇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幸福跟幸运的关系是我可以从纪录片的过程中去看到真实的样貌，然后那些养分可以变成放在我的脑袋里，然后我可以把它跟剧情的东西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这两者是不相冲突的啦。唯一冲突可能是唯一不一样，不能说冲突，是纪录片你可能只是三个人五个人工作，甚至你一个人工作，那剧情片你必须是一个人跟五十个人工作，可能甚至一百个人工作包含演员，所以那个沟通方式都不太一样，但其实那个目的跟目标都是一样，你想拍好这个作品，你想要试着把这个故事说好。
对，我可以体会到，我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幸福感哦，能够去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作品发挥的场域，对创作者来说的确会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情。那身为导演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在纪录片里面能够获得那个养分，让你放在剧情片或者放在虚构的作品里头，那个可以发挥的空间一定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从你一开始拍电影做摄影师到现在也几十年了哦，这中间有遇到什么样的低潮吗？应该都不会，这个幸福感还是有消退的时候吧？
有，因为一定会消退，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然后如果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的话，他一定会遇到瓶颈。那也这也为什么我说，如果在不同的不管是剧情片、纪录片、VR 或短片，或是一些商业性的东西，即便是工商影片，中间转换的时候，比较不会局限住自己。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你说瓶颈，或是真的遇到什么困难？如果在摄影这件事情上的话，其实会发现，可能约莫在十年前吧，有一阵子可能案子或是 case 比较多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拍完这一支紧接着下一支，不管是电视剧啊，或是短片啊，或是比较长的电视电影之类的，但你会发现你可能面对不同的故事文本、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导演，那你能拍的东西你发现长得差不多，甚至长得很像，
能够做得很有限。
对，你没有太多的灵感去在可能分镜上啦或风格上去做跳脱，那当然跟资源也有关系，但是有时候有限的资源也不代表你没办法做创作啦。所以那个时候当发现自己拍什么东西都长一样的时候，那其实是还蛮焦虑的，会还蛮痛苦的，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可以
新的可能，
对，找不到新的可能，然后二方面是你找不到身边有朋友可以聊这件事情，你总不能跟你的导演说，哎，导演对不起，
我有瓶颈，
对，我有瓶颈，我没办法下去，或是跟下一个合作案的导演说，
我现在状况很差，
对，我不行了，对，因为我发现我拍的东西跟上一个一样，但是那个东西都是慢慢的，你不会当下立马就知道那个自己的瓶颈是什么，你通常要等到看到成品了，然后有一段时间经过之后，你才回头看啊，原来可能一年前或是半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困难在那边。
是，不过人生课题大概大家都蛮相似哈。刚刚其实静瑶分享的应该是创作者的自觉，哦，到了不同的阶段，你根据自己不同的位置、跟高度、跟能力，其实都会有这种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我在拍完《一首摇滚上月球》那个时候，也可以说哦，纪录片导演创作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熟能生巧。那可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大家已经把你定位成你就是拍这种很正能量、热血、会让人感动的电影。然后接下去所有的邀请都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也一样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瓶颈。那我会有机会不一样吗？那你那时候怎么样去突破跟打破这个瓶颈？暂时休息一下吗？
暂时休息一下是一个方式啊。那第二个当然是自己暂时休息一下也包括可能自己生活节奏上的改变嘛。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职涯其实职涯里面其实摄影师的角色比较多，导演的角色比较少。那应该是说大概在这十多年来陆陆续续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比较纯粹导演的一个创作案子，那或许那个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题目，或是少数的两三个人一起面对这样的题目。那当面对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或许你暂时可以跳开来比较去回头看，哎，自己的能力还有哪里不足，或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是已经麻痹太久了，然后或者自己的感知力是不是少了什么。对，我觉得纪录片一方面对我来说也有这样很重要的休息的片刻，对，就是在工作或是比较高张力的工作之余休息的片刻，就离开摄影师这个角色之外。
那最近你的新的纪录片《除蛙记》，那时候我看到，哎，静瑶居然拍生态纪录片呢，而且还拍青蛙呢。那这件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当初怎么有这样的灵感来当以导演的角色来拍这一部记录青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那个2019年的时候开始有疫情的影响嘛，然后也约莫那个时候。那时候我正好在拍一个影集，然后当摄影师，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停止了，就是拍到一半就停止。那后来疫情结束，当然是其他的团队接手嘛。对，那其实约莫四年前吧，离现在大概四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一来是疫情的影响嘛，就是很几乎所有人都要进入半休息的状态，啊，另外一部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尤其是听到某一个广播节目上讲到有关于台湾环境啊、生态保种的一些计划跟概念，
是。
然后听着听着，我就想说，因为我可能从二三十年前偶尔对我们身处的台湾这个环境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有什么机会去落实它，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关心哪个议题嘛。然后我听到那个广播节目，他讲的是台湾蛙类的那个保种计划，对，然后也因此开启了我想说，哎，那我找一个有点像是我找一个很冷门的或者是很食物
特的题材，
对，然后这个生态食物链里面比较底层的一个，哎，大家不熟悉一个题目或是一个议题来试试看，对，那当然不会一开始就很顺利，因为你对这个题目完全不了解，那本身对拍生态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对，
那当然中间过程有甚至有朋友跟我说，哦，静瑶你在拍青蛙，那你应该像那个 一些频道那个纪录片节目一样，就是你把这些蛙类可以好好的养在一个水族箱里面拍它的生态。但我去自己做田钓，遇到那个东华大学杨义儒老师，然后跟我说，其实你要看这些蛙类的生态，你应该到自然的栖地去，而不是把它养在一个
摄影棚里，
对，摄影棚或是一个水族箱里。那也因此呢，我就跟着这些老师科学家的脚步进到了那个栖地，而且每次他们去做调查都是晚上，因为那个是蛙类不管台湾的原生种或外来种，他们蛙类活动最频繁最活跃的时候，
是，
对，然后就慢慢走进这个题目。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好在疫情的阶段，对，所以也算是在休息，然后也是在转换心情，然后也算是在找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题目来尝试。
这真的蛮不容易的哦，已经年到中年了，还愿意做一个跟自己过去完全不熟悉不擅长的东西哦。我觉得这就是创作者必须要拥有，而且一辈子都要拥有的一些自觉跟能力。那也因为你已经算是很资深的电影摄影师了，现在整个环境不管是在设备技术甚至是电影教育都有了很不一样的改变，你自己想要跟年轻的电影的从业人员或者是有心想要参与这个圈子的一些年轻朋友分享怎么样子从摄影师到导演这样的选择，你觉得在因应现在的不同的环境底下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试着回答，因为有时候遇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其实会有同样的疑问。但除了前面说的，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因为他经过不同的时代、时空背景，其实那个条件都不太一样。
对。
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还是那个独特性。但我要说的那个独特性，不是刻意跟
别人不一样。
不是这件事情或是做自己，而是反而你必须反复的去验证你眼前发生的事情或是你经历的事情，然后试着对这件事情有看法。因为我知道我们所有人现在身处的时代，你也可以说是资讯大量爆炸啦，碎片化啦，那所有的短影音已经攻占了所有大家的观影习惯，然后大家看电影都是 1.5 倍速甚至更快的方式在观看一个可能其实大家精心打造的作品。但是这个趋势是几乎是不可逆，就是我们个人很难去撼动，
势不可挡。
对，那甚至我自己也会有那种职业危机，我觉得那 AI 都出来了，那未来是不是还真的需要比如说现场美术啦或摄影师这样的角色。对，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替代。那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都是工具。对，你除了对电影还是怀抱梦想理想跟情怀之外，你可能还是得认识现在这个时代的工具跟趋势。那我觉得那个独特性应该是说你对很多事情要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那个东西是要反复验证的，然后不要一下子就想说我要成为某某某。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倒不如先把眼前最靠近你或是你想关心的事情反复的验证，然后反复的打磨，然后找到你可以切入的角色跟角度。我觉得那个是对于下个世代影视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面对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世界，尤其是这个时代，有太多真假难辨的东西了。
我们都不会成为别人，也不需要成为别人。身为创作者，其实找出自己的独特的存在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也非常谢谢靖瑶今天来到节目里面为我们下这么一个重要深刻的注解，谢谢靖瑶。
谢谢大家。
今天声音的位要介绍的是电影原声带《少年拍的奇幻漂流》，故事讲述少年拍呢在印度发生政变后，随着家人搭船移民加拿大，却因为暴风雨意外与四只动物困在救生船上，最后呢在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下，船上呢只剩他跟另外一只老虎 Charlie Parker 相依为命，在海上漂流了227天。面对自然的威胁和内心的挣扎，经历了壮丽的奇幻旅程，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与人性的深度。电影配乐由加拿大配乐大师 Michael Donna 制作， 他结合印度与西方的音乐，收集了西塔琴、手风琴、好莱坞的交响乐团，还有英国的少年唱诗班，并结合了管弦乐的搭配，生动呈现巨涛骇浪来袭的惊心动魄感，以及呢少年派跟 Charlie Parker 之间人兽相处的紧张与和平。电影中的壮观奇幻的场景，透过音乐呢非常的逼真，而且让观众能够沉浸在里头。Michael 以细腻的音乐语言将这段动人冒险化为一首首令人赞叹的旋律。Michael 用细腻的音乐语言将这段冒险化为一首首令人赞叹的旋律。节目最后呢，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派的催眠曲。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看你更美丽。